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好，欢迎听董涛说车的直播，欢迎大家把选车用车的问题、汽车消费维权投诉、把用车感受分享给大家。02786866666热线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留言。看新闻，根据昨天湖北省继武汉市第十个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信息，公安部交管局批复同意湖北省武汉市启用 AW 发牌机关代号，这意味着武汉籍机动车除了 AA 号牌，还将发放 AW 号牌。为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日益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需求，经湖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申请，11月23号公安部交管局批复同意湖北省武汉市启用 AW 发牌机关代号，武汉市即将启动 AW 号牌的发放工作，未来广大市民可以申领 AW 机动车号牌。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12月1号，全省共有驾驶员1905万人，机动车1345万台，较2012年增长分别为 101% 和 68%， 其中武汉市已经突破400万辆机动车，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位列第八位。在今年的广州车展期间，小鹏汽车带着品牌旗下全系产品参展，并举办了以天生智能探索不止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首次揭开小鹏全新智能旗舰 SUV G9 的神秘面纱，并发布了智能快享服务和小鹏官方二手车两个全新的体系品牌。作为一款真正立足国际化的智能旗舰 SUV， 小鹏 G9 按照中国和欧盟整车双认证标准开发，遵循CNCAP 和 INCAP 双五星安全标准设计，也将满足严苛的欧盟 WVTA 整车型认证标准，整车环保性将满足高标准的欧盟三R认证，可以再利用率达到 85% 以上，可回收利用率 95% 以上，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郑州日产官方传出消息，奇骏荣耀开启预售，将在12月22号正式上市，提供智联舒享版和智联臻享版两款车型，都搭载 2.0 升的四缸发动机。不过官方并没有发布具体的预售价格，从发布的产品信息看，外观基本延续上一代奇骏的造型，只在车尾的左下角加入了荣耀徽标彰显身份，内饰也基本照搬了上一代奇骏的设计布局，配备地形多功能真皮方向盘、9英寸的嵌入式中控屏和5英寸的仪表盘。2022款凯迪拉克 CT6 上市了，预售价格区间是39.97万到48.97万，由于只是年度改款，外观内饰和配置和老款完全一样，主要变化都在车型的精简，从6款车精简到4款，同时顶配由旗舰超级巡航型更名叫铂金型，动力继续搭载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配时速自动变速器。新款宝马 X6 上市，售价区间是76.69万到93.19万，外观内饰同样和老款一致，主要变化来自于配置调整，全系取消了手势控制和宝华伟健音响的选装，售价下调5000元的 xDrive 40i M 运动套装取消了无线充电和 WiFi 热点，动力继续用 2.0T 3.0T 匹配八速自动变速器。奔驰新款 A 级的外观渲染图在网上传出，预计最快在明年之内发布。渲染图上可以看到前脸选用了上下分体式的格栅，配备奔驰 C 级同款的 LED 头灯组，侧面装配了熏黑的多辐式铝合金轮毂，门框的饰条和后视镜罩都做了黑化处理，内饰会和现款一致，动力继续主打 1.3T。 比亚迪宋 Pro DM-i 开启了预售，五款车型的价格区间是13.58万到16.28万。作为小改款，外观还是熟悉的龙脸风格，格栅的尺寸进一步增大，侧面和尾部和老款一致，车尾增加了 DM-i 的标志。内饰方面，中控台做了重新设计，配上了双色多功能方向盘、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液晶仪表，并推出了专属的一个配色，看上去更加质感。动力是 1.5 升的 DM-i 插混系统，搭配03铁锂刀片电池，纯电续航里程是51公里和110公里。 在蔚来的 ET7 首批预生产车下线之后，网上又曝光了疑似蔚来 ET5 的路试照片，它将在12月18号举行的蔚来日活动上正式发布。相比 ET7 ET5 的尺寸要略小一点，车长预计在4米8到4米9之间，轴距在2米8到2米9之间。不过从曝光的照片看，车身的高度非常高，更像是 SUV。动力会继续用蔚来的第二代电驱，参考 ET7 的参数，这套系统由前轴的180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和后轴的300千瓦的异步感应电机组成，综合功率480千瓦，峰值扭矩850牛米。此前斯巴鲁官方宣布全新的 BRZ 将回归中国市场，首批车型会在明年3月底陆续交付。最近一些经销商发布了价格信息，手动挡卖308800，自动挡的售价是338000。相比老款，进气格栅面积增大，雾灯区的造型更运动，头灯的设计简洁时尚，内饰也是全新的布局，搭载7英寸的液晶仪表和8英寸的中控屏，传统的物理按键都得到保留。动力是 2.4 升的水平对置四缸机，配6速手动挡或者是6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虽然 BRZ 有不少的拥趸，但是也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无法达到国六 B 的排放标准，在已经执行这一项排放标准的省市是无法完成车辆登记的。不知道等统一实行国六 B 排放标准的时候， BRZ 会不会再一次退出中国市场。首批平行进口版本的福特全新的 Bronco 已经抵达了国内的港口，从部分平行进口车商的网上报价来看呢，车型是以 2.7T 的五门版为主，售价是65万到75万元。在北美市场上，这个车从上市以来热度一直很高，被视作为吉普牧马人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而大量的新车订单持续积压，产能却迟迟不能跟上。随着平行进口版本的引进，以目前的价格，这款充满驾驶乐趣的越野车应该暂时不会出现一车难求的局面。海外消息说，斯柯达正式发布了紧凑级 SUV 科洛克的新款图，预计会在明年正式开售，未来继续由上汽斯柯达国产。它的外观较老款有很大的调整，保险杠格栅的造型都有变化，全新设计的分体式 LED 灯组也变得更加纤薄，尺寸也会更加的增大。外面说，全球汽车行业的芯片供应正在改善，日本公司、荷兰公司、德国、瑞士、美国的几家公司总库存同比增长了 0.7%， 实现了三个季度以来的第一次增长。芯片制造商和客户们都表示，2021年的第三个季度成为供应危机的转折点。不过由于当前市场需求依然是维持在较高水平，未来几个月的前景仍然不明朗，整个供应链包括零部件制造商和贸易公司都需要更多时间来恢复芯片库存。有分析机构预测，汽车芯片短缺要到2022年春天才能够结束。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汽车资讯，来回答来自86866666的问题。余先生问，这个哈弗 H6 国潮版 1.5T 150匹马力，还有一个动力是169匹马力，这两款发动机有什么区别？油耗区别大不大？买高功率好呢还是买低功率好？你看他们的价格也不一样啊，低功率的便宜万把块钱呢、啊、高功率的要贵一点，那到底是买哪个好？绝对讲肯定还是高功率的要好一些。 1.5T 的这个动力呢，有效的降低了哈弗 H6 的这个国潮版的价格，实际上呢从厂家的这个成本来讲呢区别不太大啊。 1.5T 的低功率版本呢成熟稳定，皮实耐用，这是长城汽车过去用了很久的发动机，也是多款车型的基础动力，所以如果对动力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它是一个皮实耐用的发动机，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使用的。那么再说非国潮版用的高功率版的 1.5T， 这是目前长城的核心发动机，是目前长城旗下装车最多的发动机，包括第三代 H6、 哈弗大狗啊、 F7 啊、魏派啊，很多主力车型都在用这个 1.5T 的高功率。这一款发动机是用了很多的黑技术的，然后它的爆发力、节油表现都是很不错，在目前国内的同级别的发动机里面呢，它是非常先进的。至于哈弗 H6 下的 2.0T 发动机呢，显然是动力输出要更加的强大一些。在 H6 上，这个车只需要7秒多钟的加速的时间，你想想这个数据其实是可以类比很多的高端产品的，比方说它的 2.0T 最大扭矩可以超过380牛米，最大扭矩有385。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奥迪 Q5L 上用的这个同排量 2.0T 发动机，最大扭矩也不过370牛米。那至于说买谁划算的问题呢，其实就是看大家的预算来讲了，就各有好处。如果说不讲究预算的话呢，肯定是上 2.0T 的这个动力那是更好了。如果是从总体的性价比上来讲的话呢， 1.5T 的这个高功率发动机呢，兼具了一些动力性和节油性，综合表现是很出色的，也值得重点的推荐。国潮版推的这几个产品当中呢，它的自动冠军版也是值得看，它的配置比较丰富，很全面。下面一个问题说，武汉即将启动鄂 W 车牌，那么后面会不会有限牌的政策推出来？不好回答呀，因为我个人判断是不大会，因为从国家层面呢，是对咱们的交通拥堵啊这各方面是做了一些引导性的政策的，就是过去的这种一刀切的限行和限牌照，应该会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出的更加的慎重。有一个词叫做这种拥堵啊，是一疏不宜堵，就是用疏导的方式来引导大家买车，引导大家出行，引导大家停车，来解决我们交通拥堵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通过堵，比方说不让卖，不让上牌照，不让出门，不会太频繁的太轻易的采用这种强硬的手段来解决交通问题。这个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国家层面几部委是有这样的一个调子的，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调性呢，我个人的一个判断，那么全国各城市今后新出台限牌限行的这个政策应该会更加的慎重一些。至于说鄂 W 这个牌照，相信大家呢今天上午就刷屏了啊，在网络端呢，在我们传统媒体上都有很多的报道。节目是晚上6:30才开始，所以我们的报道是来得晚了一些，告诉大家是武汉即将要推鄂 W， 因为号码资源是比较有限的。我们现在鄂 A 的牌照里头呢，至少得上两个字母吧，就是在跟数字和字母组合的时候呢，很多人对车牌照是不满意的，觉得组合在那儿不大好看，这就意味着我们鄂 A 的号牌的资源呢是处在一个枯竭的状态，也有很多的牌照呢是在一个沉淀的过程当中。有数据说到昨天的时候啊，武汉市的机动车保有量是已经超过了400万，达到404万辆，从300万辆到400万辆，武汉用了几年时间，大家能猜到吗？很快啊，三年时间增长了100万辆，特别是2020年以来啊，这个去年以来是急剧上升。有一个疫情过后啊，就买车的这个大家的热情是疯涨，这还是我们今年汽车行业普遍芯片短缺，车子不够卖的这种情况下，假如说咱们从去年到今年咱们的芯片没有问题，产大于销的话，我估计武汉的机动车的上牌量的增长幅度还要更大一些。所以说跟其他一些启动了双号牌的城市一样啊，属于小型汽车号牌启用率和使用率呢，它已经是达到了启用新发牌机关代号的一个要求。你看看原来郑州呢不是也有这个豫 A 吗，后来就启用了豫 V。 那么郑州的机动车的保有量呢，目前已经是比武汉还要多，有450万辆。按照现在的豫 A 的号牌编发规则的话呢，这个小型汽车的号牌使用量已经达到90%，那么牌照资源就面临枯竭。按照规定的话呢，郑州交警部门就报请了公安部批准，同意郑州启用豫 V 这个牌号。所以有网友也做了排列组合的计算啊，就除去一和零这样容易造成混淆的字母和数字，怎么混淆？一是不是很像 I 呀？那零很像 O 啊，所以要把这些容易混淆字母和数字除外呢，数字加字母的组合呢，应该是有700万个组合可以用。那么为什么武汉在400万辆刚过的时候就要启动这个新的号牌呢？就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尽管说武汉的机动车保有量刚刚突破400万辆，但是它上升的势头是非常的猛，然后二手车的交易非常的活跃。因为相关的政策规定，个人的机动车号牌呢，在交易之后呢，可以保留2年，所以说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号牌是不能用的。你不要简单的算700万个排列组合可以用，因为有这个两年保留的政策，就有很大的一部分沉淀，实际上可以供发放的号牌资源呢，要比这个700多万个组合要少很多，因此实际上现在的号牌是处在一个资源枯竭的状态。启动新号牌就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我看到有一些网络平台上网友们在开玩笑说，哎呀，我要一个牌照 ,AWH0520, 或者说 AWH5200, 它表达的其实是对武汉这个家乡的热爱。这个拼音的简写啊，鄂代表湖北嘛 ,WH 就是武汉， 5200啊，我爱你等等，就这样的一些，当然是开玩笑的，这个号牌也不是说我可以定制一个的，现在还是得摇号来产生。但是相信呢，一开始出来的号牌呢，因为资源很丰富嘛，大家有更高的概率挑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喜欢的牌照。其实呢，我们国内啊，双号牌的城市还是很多的。一般的城市一般都只有一个号牌段，像鄂 A 啊、浙 A 啊这样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之外啊，就是很多原因，在2016年前后的时候，全国有十几个城市都是有多个号牌的。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想象一下我们的车牌照的鄂的后面出现一个 W。然后我今天在路上呢跟车的时候呢，也在动脑筋想这个事儿啊。那个鄂 A 的 A 啊，其实占的空间是比较小的。A 的后面还有一个点儿，哎，大家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看一下前车的后牌照啊，就跟我一起来互动一下，感受一下。就这 A 呢，它占的位置比较小，所以我们看惯了这个鄂 A 后面带一个点之后呢，会觉得这个组合很顺啊。那么这个 W 呢，它会比 A 明显的要宽一些。那么它写出来之后，像不像 AA 那么好看？大家想象一下。然后那个点是不是要往后移一点？还是说还停留在原地，就出现在 W 的某一个笔画当中？整个车牌照的长度肯定是不会出现变化。那么这个在排版上、格式上会出现怎样的一点点细微的变化？大家感觉 AW 后面跟什么样的数字、跟什么样的字母会比较好看？因为说推出，既然昨天的新闻发布已经是出来了，今天已经是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应该是很快路上能看到 AW 的牌照。那如果我们后面接着要买新车了，要挂牌照，我们要选择这 AW 的话，最期待的是纯数字的，还是有怎样的字母组合的牌照呢？大家可以就这个话题啊参与节目互动来说一说。86866666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留言，就可以列出一个自己想象的比较喜欢的 AW 开头的机动车的牌照出来。8686的另外一位朋友糊涂猫说，涛哥晚上好，听说汉兰达取消了以前 2.0T 那款发动机，全系换上 2.5 升的自然吸气，是不是比不上以前的动力了？还值不值得买？这个不存在说是比不上以前的动力了啊。 2.0T 的呢，它是涡轮增压的， 2.5 升的虽然是自然吸气，但是它排量更大，可能它的马力不如 2.0T， 但是呢它还配了一个电机，那个电机你不要小看了它啊，单电机的功率就有130多个千瓦，扭矩也有将近300个牛米，那么合到一块实际动力表现它是不输给 2.0T 的。而且呢，在整个丰田家族里面，现在推的风生水起的大面积普及的不是 2.0T， 而是这个 2.5 升的混合动力，它更利于环保节能这些指标的实现。所以我觉得 2.5 升的自然吸气配的这个混合动力，那也是值得买的。有网友问到了观致五这个车还值不值得买，我是觉得肯定是不值得买。那为什么呢？观致这个车呢，最早在奇瑞那儿搞的这个东西出来呢，就一直没做起来。在2017年呢，深圳宝能集团就把它给收了。当时收了之后呢，宣布是投100亿，然后呢，过个2-3年就推出20多款新车型。可是这2-3年很快一晃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是个什么局面呢？是一个危险的局面。就是去年整个观致车，不管是往我们家庭用车上卖，还是在网约车上来推，总共卖的是10000多台车，这基本上这就是非常失败的一个案例了。然后呢，你说各方面环境啊条件都还比较好呢，我们还能期待它能够自救，还能够把它做出来。但实际上呢，在今年这夏天的时候爆出了几件大事，就宝能集团的汽车板块大规模的裁员、大规模的关店、拖欠工资、断缴社保等等。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之下，我们还能指望这个观致汽车它能够自救扭转局势吗？很多宝能汽车的内部的员工正在做维权的动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买一台观致的车吗？第二点呢，就是观致车本身，我们很多人呢是不信邪，说这个车如果说它厂里的形势不好，本地的 4S 店形势不好，销售的形势不好，咱们就别碰它，它是个宝，咱也不碰它。因为车它不像个沙发，这个沙发厂倒闭了都可以，这沙发的质量好，我摆我家客厅用着就行了，用个几年丢掉。汽车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 不停的要保养，不停的要维修，你就算是不打算把它卖掉，不考虑它的保值率，你还得讲究这个车我开着用着它顺不顺手顺不顺眼的问题。所以呢，除非我们是买那些超跑啊，那些奢侈品的超豪华的车型，我们需要不管是车的数量要在本地一定尽可能的少，最好是全国就两台车啊，一台车就我家有，这颜色就我一个人有，这都可以。否则的话，我们买车一定是要买大的品牌，销量尽可能的在同段位里面是比较大的。你千万别说我拿着100多万的价值的车，比方说我拿保时捷的销量，哎呦，这怎么就比不过大众啊？所以我还是得买大众，这不对啊！就我们还是得在同段位里面来比。然后我现在要消费100万的车了，这时候我再看啊，这个BBA 的同价位的保时捷同价位当中，哎，谁的销量比较大呀？哪个车型在市场上更受欢迎啊？咱们去选，这是一个起码的一个选车的一个策略。所以说，观致这个车呢，没有在宝能手上这么一折腾的时候，就原来说什么以色列集团的奇瑞和那边合作的一个品牌推出来，就那会儿这车呢，实际上你是怎么看里里外外找不出一个记忆点，找不出一个卖点出来。所以当其他的汽车企业汽车产品飞速发展的时候，这观致当时的技术就不领先，又过去了这几年原地踏步，你说这车出来单纯的拎着这个车来讲产品力也是没话可说，不行。所以是我坚决反对这位朋友对于观致五这样的车，就看起来哎呀好像这价格挺便宜的，是不是捡了一个便宜啊，捡了个宝啊，别人都不知道，别人都没发现，就我发现了，别人都不买它，满大街都没有，都不知道这车又便宜又好，所以我去买捡个漏，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事儿，在汽车这个领域里面没有捡漏这一说。下面一个问题呢，他说，涛哥，我昨天听你讲了关于汽油的话题，今天我也咨询一个汽油的问题。我开的是别克的昂科威 2.0T 发动机，两个月前换了新火花塞，最近刚刚做保养啊，师傅拆开发现火花塞非常黑，保养的师傅就问我在哪儿加的油啊，我平常都在道达尔加油，师傅说道达尔的油不好，建议去中石化中石油，油品质量好一些，问是不是这样。我不认为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车子两个月火花塞比较黑，从别的地方找找原因，积碳呐、等等，我不认为道达尔的油品就是容易产生积碳的油品，不大像。道达尔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品牌啊，一个大品牌，那进入到中国之后呢，它是必须得跟一个中方企业合资才可以让你开这个加油站，所以呢你会看到现在这个道达尔它是挂着中化集团的这个双品牌，中化不是中石化来，中化集团就是我们所谓的第四桶油，就是排在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之后的第四大国家石油公司。中化集团也有自己独立品牌的加油站，然后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炼油厂，但是它占的这个量是比较小，我的印象应该在福建才有一个成品油的炼油厂。那么在全国各地到达尔加油站要从那儿把油运过来，那不太远了，成品油的运输半径一般是不超过1000公里的，在1000公里之内就得找这个炼油厂来做或者是中转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省份的到达尔的加油站呢，他确实也卖这个福建那边炼油厂的中化集团的油，但是在华北啊，在很多地区他是不可能卖中化自己的油，他还是用的中石化的中石油的以及一些地方炼油厂的油的。所以具体哪个加油站卖的是谁家的油呢，这就是商业秘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说油那是从中石化中石油从一些地方炼厂手里买回来，但是在油库里面作为一个国际品牌，道达尔它还是会对批发的成品油做进一步的调和，来符合道达尔自己的油品的标准。那么出于竞争的需要呢，道达尔的油价一般比中石化中石油的要稍需的便宜一点，而且整个加油站的运营和管理体系也是非常的标准的。所以我觉得道达尔在中国开加油站呢，一方面是卖油，但更重要的是推广它的一个品牌，卖它的一个服务，所以它这样的外资加油站才能够在中国市场上能够立足，能够在这个蛋糕里面分得自己的一勺。我们说只能分到一勺啊，那大量的还是中石化中石油给切走了蛋糕。我不觉得这个道达尔的加油站的油就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的，即便是在 一些小炼油厂采购的，我觉得它也是会对品质方面会有一个保证吧。但总体上来讲呢，大家加油的话呢，中石油中石化仍然还是主力的这个网络。英朗三缸车已经入手，不抖动，听说一两年之后会抖，对不对？这个不好说啊，因为这个三缸车它天生的发动机会有点抖，那么为了抑制这个抖动呢，厂家会想一些办法，比方说在机脚啊，在哪里啊，做一些减震啊、缓冲啊这样的。但是随着时间长了，这橡胶的老化，这种机脚的这种抖动呢，理论上讲呢会被放大。所以，但是我也不能说是一两年之后三缸机就一定会抖动，它天生是有一点抖的。还有问电动车也会用 EW 的牌照吗？不知道啊，这昨天的整个的新闻稿件里面好像没有提到电动车能不能用 EW， 就是电动车的号牌的资源现在还是比较丰富的，这是面对 EA 号牌资源枯竭的情况下推出的 EW。 那么这个 EA 电动车后面的数字都不一样，整个的数位都不一样，所以它的资源远远还没有到枯竭的时候，我个人理解应该还不会在电动车上用 EW 的号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晚上6:30到7:30直播的董涛说车。错过收听的朋友，欢迎通过董涛说车全媒体平台找到我的重播音频。全媒体平台广泛的入驻在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车架号、一车号、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等等平台上。